咱们 Wi-Fi Jazz 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啊，大部分的时间都着重于介绍某一个爵士音乐家，并且呢，按照时间的顺序啊，线性的去观察他的一生，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跟周遭世界的联系。这样的叙事方式对于了解一个人是很好的，但是呢，对于了解一个时代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习惯去专注一个人的纵向的世界，却忽略了在同一个时间点，整个横向的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将视线从纵向变到横向，我们总会有新的发现啊！这种发现有时候甚至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所以啊，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聚焦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去1959年，去看看那一年里面爵士的世界都有哪些让人惊叹的声音。那么之所以选择1959年哈，在这么多年份里面，为什么选择1959年，其实是起源于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啊。这个笑话这么说的，说一个叫做 Gene Quill 的爵士乐萨克斯手在演奏了一整个晚上的精彩演出之后，在台下休息。这时候一个观众啊，特别不识趣的走上来，轻蔑的跟他说：“说，哎，其实你的水平啊，也就那样啊。你难道没觉得你一整晚上演奏的都跟 Charlie Parker 一样吗？你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啊。”那 Gene Quill 听了之后笑了笑，把自己的萨克斯从怀里取出来啊，递给这位观众，跟他说：“哎，来来来，你吹一个跟 Charlie Parker 一样的给我听听啊。”那没想到这个键盘侠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爵士乐演出现场也存在啊。这个笑话笑完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这 Gene Quill 是谁啊？好像之前很少听过这个人。我去查了查，没想到，他是个特别厉害的人物哈。在爵士乐时代，你要想评判一个乐手的水平，往往可以看跟他合作过的人都有哪些。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跟 Miles Davis 合作过当成一个自己的金字招牌。OK， 那么 Gene Quill 合作过的人都有谁呢？有传奇鼓手 Gene Krupa， 有西海岸爵士乐创始人 Jerry Mulligan， 有金牌制作人 Michael Jackson 的背后的男人 Quincy Jones， 也有呢比 Miles Davis 更早涉足调式爵士乐和酷派爵士乐的 Claude Thornhill。 Billie Holiday 就是那个唱歌非常好的那个女歌唱家啊。 Billie Holiday 在她人生当中最后一张唱片里面选择让 Gene Quill 来帮她吹萨克斯。要知道 Billie Holiday 最好的朋友是谁啊？是萨克斯大师 Lester Young。 所以呢，这肯定说明 Billie Holiday 对于萨克斯这个乐器那肯定是特别挑剔的啊。那他选择了 Gene Krupa 来帮他吹萨克斯，足以见得他多么厉害。所以我就纳闷了，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我怎么之前就没听说过呢？我去查他的专辑啊， Gene Quill 有一张专辑是他跟三个长号手一起录制的，名字就叫做 One Quill and Three Bones。这个 bones 就是双蹦的那个蹦啊，长号的那个词儿。这张 One Quill and Three Bones 在我听的时候就直拍大腿，哎呦，这张专辑太好听了！这么棒的专辑，这么棒的乐手，我之前怎么就没听过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张专辑出版发行的时间是1959年，哦，然后我就突然反应过来，朋友们，1959年不得了啊！爵士乐历史上有那么几个大年哈，在大年里面发生的事儿呢，可以说是神仙打架。那么1959年就是这当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大年。那今天咱们就借着 Gene Quill 的机会，我们来盘点一下1959年这一年都有哪些爵士乐神专出版发行。在后面我介绍的每一张专辑里面，我们都会试听一些内容，并且聊一聊专辑背后的故事，以及它为什么是神专啊，为什么神。大家好，这里是 Wi-Fi Jazz， 我是米周。说起1959年必聊的一张专辑啊，第一张必聊的专辑，那就是 Miles Davis 的《Kind of Blue》。 其实看到这张专辑的名字的时候，我是很发愁的。为什么呢？因为爵士乐世界里啊，不怕小众的东西，再小众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编，我都可以给你讲。但是呢，怕的就是这种超级有名的东西，比如说 Kind of Blue， 比如说 So What， 比如说 Miles Davis。在维基百科介绍 Miles Davis 的页面里面， Kind of Blue 是专门的一个章节。这张历史上销量最高的爵士乐专辑，不仅标志着 Miles Davis 自己的一个时代，更可以说是在爵士乐历史上，甚至是音乐历史上都能够单开一页的存在。那这张专辑其实早就被各种乐评人聊烂了哈。但是既然说到，咱们还是说说我对这张专辑的感受。这张专辑是 Miles Davis 在调式爵士乐上的一个伟大的实验，调式爵士乐 Model Jazz、啊、在 Miles Davis 的调式爵士乐之前呢，爵士乐处在什么 Bebop 年代。从和弦使用的角度来讲， Bebop 讲究的是不断的和弦变换，在高速的进行当中啊，靠超级多的和弦变换来展现乐手的技巧，并且提供给观众快感。而调式爵士乐正好相反、啊、它运用非常少的和弦变换，在同一个和弦内不断的微调、啊、速度更慢，让人更加沉静。这也就是所谓 Cool Jazz 的 Cool 的概念。我们 Wave Jazz 做过一期、啊、爵士乐100个分类啊，那个、每个时间每个分类是什么样子，给大家梳理过，大家可以去听那期。我们说回到 Cool Jazz， 比如 So What 这首曲子，整个就建立在两个和弦基础之上。你很难想象一首爵士乐历史上最伟大的乐曲只用到了两个和弦。如果你没有乐理知识不要紧啊，我跟你说这个和弦你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我跟你说一个比喻可能就很好理解了。如果你把爵士乐演奏比喻成一个可视化的屏幕啊，就是在你面前一个大屏幕。那 Bebop 呢是那种不断切换和弦的演奏方式，就好像在你面前的屏幕上不断的去闪烁不同的颜色的大的色块。红完了绿，绿完了黑，黑完了白，白完了红，对，反正就类似这种哈。然后呢，如何将这些大的色块快速的闪现的这种排列组合给到大家，让大家看起来更加和谐美观，是 Bebop 乐手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调式爵士乐并不是一样，它调式爵士乐是啥？是在你面前这块屏幕上面只显示一种颜色，比如说蓝色，然后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不断变换这个蓝色的饱和度啊、明暗呐、纹理啊、渐变呐、对吧？这就是调式爵士乐。那这就是为什么这张专辑叫做 Kind of Blue 啊，我瞎说的。但确实是这样啊。如果从专辑的伟大程度来讲，1959年其实有这一张专辑就足够了，但是音乐之神显然是不满意的。就在 Kind of Blue 录制前的几个月，这张专辑中的钢琴手 Bill Evans录制了一张自己领衔的专辑，就是那张黄色封面的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那么常听 Wave Jazz 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哈，我米粥最喜欢的一首曲子，一首 Bill Evans 的曲子 Peace Peace 就出自于这张专辑。而且现存的所有这首曲子录音当中也只有这张专辑中的唯一的这个版本。那这首曲子就好像一个遗世独立的孤品，光芒足够覆盖整张专辑。但如果你纵观 Bill Evans 一生的成就，这张专辑肯定不是他最成熟的一个作品啊。他是1959年，就是 Bill Evans 刚刚30岁，这时候他出的作品。那对于一个身处纽约的爵士乐手来说，这个时候30岁还远远没有到出人头地的时候。那这张专辑也一样，他只不过是 Bill Evans 第二张专辑而已。那如果用它来跟它后面的那些比如 Portrait in Jazz 啊，或者 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这种范本级别的三重奏相比呢，这张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只能算是个草图。不过有意思的是啊，站在现在咱们今天这个时间点，用上帝视角回望，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 Bill Evans 已经开始做一些给爵士铺路的事情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些独特的音乐审美，那些轻柔的触键，微微拖后的节奏，和那些和弦当中介于明暗之间的那层灰色都已经慢慢成长定型了。甚至你可以在 Kind of Blue 当中听到 Miles Davis 对 Bill Evans 的模仿。而这张专辑当中啊，那些并没有那么完美的地方如今听起来同样非常有意思。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专辑当中的节奏组啊，也就是 Bass 和鼓，这俩人呢还停留在50年代 Bebop 的那种主流的音乐语汇和框架里面。 但是呢 Bill Evans 已经超前于时代，开始专注于更多精致的和声，然后更微妙的停顿。这里大家不要误会啊，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这张专辑当中的鼓手是 Philly Joe Jones， Bass 是 Sam Jones， 都是那个年代相当优秀相当扎实的乐手。但很显然啊，这是思维层面上的差别，并不是技巧上的。当这种已经迈进现代爵士乐门槛的钢琴被限制在拘泥于传统爵士乐的鼓和贝斯当中的时候，这种错位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张力。然后呢，你再想到几年之后他遇到了贝斯手 Scott LaFaro 和鼓手 Paul Motian， 形成了一个新的三重奏之后，那个时候他的音乐才真正感觉到他的伟大被点燃了。我经常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找一个乐手，然后听他不同时期的作品拿来做比较。咱们这儿可以简短的做一下对比，就是我们把 Bill Evans 啊，在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这张专辑当中跟Philly Joe Jones 和 Sam Jones 一起合作的曲子拿来听一下，然后呢对比他在几年后遇到了 Scott LaFaro 和 Paul Motian 之后合作的曲子，再去对比一下。我们来听听这种被困在 Bebop 里面的 Bill Evans 和真正打开自己之后的 Bill Evans 是有什么区别哈。咱们先来听一下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当中的一首 Tenderly， 大家注意听这当中 Bass 是如何像一个准点的火车一样不断的哭哭哭哭向前推进的，然后呢鼓呢又是如何跟 Bass 一起啊，一下一下给人那种怎么说呢，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感觉。而与此同时 Bill Evans 的钢琴是如何的灵动，如何的细腻，如何想要在鼓和贝斯的横冲直撞之间找到一丝丝缝隙的平衡。咱们先来听 Tenderly 的钢琴 solo 部分。然后咱们再来听听 Bill Evans 和 Scott LaFaro Paul Motian 这个黄金时期三重奏的一首，其实随便一首什么都行哈，我们找一首速度差不多的专辑 Poetry in Jazz 当中的 Witchcraft。 这首曲子当中你去听鼓的声音基本就是铺在底下，就像是给整首曲子铺了一层非常柔软舒适的地板，而 Bass 呢是可以拿来跟钢琴对话的，那么从细腻程度它也完全不输给钢琴。我们来听 Witchcraft 的钢琴 solo 部分。顺便说一句哈， Poetry in Jazz 也是一首1959年录制完成的一张专辑，只是它的出版发行的时间拖到了1960年的年初。 那同样类似的专辑还有 John Coltrane 的 Giant Steps、啊、这个我们就因为它不是1959年发行的，所以我们就先不说了。 Poetry in Jazz 呢是 Bill Evans 和 Scott Farrell 和 Paul Motian 合作的第一张专辑，那这个时候就已经能看出一些伟大的端倪了。你可以自己去找他们 最后一张专辑、啊、那张专辑是在 Village Vanguard 录制的现场专辑 Vows for Debbie。 这个阶段的贝斯手 Scott Farrell 已经是在领着钢琴往前走了哈，在一个钢琴为主的三重奏当中，贝斯手其实已经站出来领着钢琴往前走了，这很难想象如果这个三重奏一直走下去会给人类留下什么更加精彩的音乐。但是只可惜 Vows for Debbie 专辑演出结束之后的第十天 Scott Farrell 死于车祸。要说1959年的爵士乐宇宙当中、啊、除了 Miles Davis 和 Bill Evans 这两个大众口之外、啊、还有一个没那么让人舒服但是却意义非凡的专辑，那就是下面这张自由爵士乐之父 Ornette Coleman 的 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啊、爵士乐未来的形状，或者说爵士乐未来的样貌，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爵士乐的未来。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有个华语乐坛的某个歌手他出一张专辑，专辑名字叫做华语乐坛的未来，我估计他得被骂死、啊、所以你可以想象 Ornette Coleman 在当时他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所以他这个专辑出来之后挨骂那是自然的了。当然除了这种自大的态度，这张专辑真正让当时被人并购的、啊、是他作为自由爵士的起源那种艰涩难懂的音乐本身，甚至会让人听了产生生理不适。好了，就是这种音乐它却被各大乐评人点赞、啊、AllMusic 当时给了五星满分好评，滚石爵士乐指南给了五星满分， Downbeat 给了五星中的四星，企鹅爵士乐指南给了满分。所以这个音乐到底为什么好啊？它肯定是好了对吧，大家 都给五星肯定是好嘛。那为什么好，好在哪儿，以及它出现在1959年这个时间点意味着什么，我对这个事儿是有思考的、啊、朋友们。下面这段呢是我自己的总结和理解，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大家要好好听哈。我们人类对于音乐啊是有某些写在基因里的偏好的，比如说我们天然的喜欢五度音程 Do So 这个 和弦我们是天然非常喜欢的啊，我们觉得非常舒服。还有呢我们会觉得根音会给人一种结束的感觉，你一般听一首歌最后结尾的那个音哈、啊、基本上都是根音啊，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这首歌没结束。这些东西没什么道理，没有为什么，就像每个人都喜欢吃酸甜口啊咸口，但是没有多少人喜欢吃苦味一样哈。这是作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基因编码的一部分，没有道理。我们前面在谈到 Miles Davis 和 Bill Evans 的时候有一个专有名词出现的频率很高，那就是和弦。那其实不仅仅是 Miles Davis 和 Bill Evans 啊，也不仅仅是爵士乐，所有的音乐里面的所有的和弦根源上的道理就是音乐家们或者说音乐教育者们顺应人类对音乐的固有偏好而对音高呢进行一些有规律的排列组合，这就是和弦。那么正确的和弦的排列组合呢会让人感觉到和谐好听。那从某种角度上讲， Ornette Coleman 出现之前的爵士乐啊，尽管音乐家们在技巧上开发出了 Bebop Cool Jazz Model Jazz 这些所有这些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音乐类型，但是本质上大家都是在玩和弦，都是在琢磨怎么样让爵士乐更加好听。但是 Ornette Coleman 这哥们儿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利用人类基因里面对音乐的偏好从而去琢磨和弦，进而让自己的曲子变得好听，本质上是一种迎合，是一种谄媚。你古典乐可以做这事儿，摇滚乐可以做这事儿啊，乡村音乐可以做这事儿，但是自己演奏的爵士乐绝对不能只做这种事情。 在他看来，爵士乐不能只是给观众唱歌跳舞，他还应该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比如说情绪的表达，比如说真相的揭露。那么爵士乐不应该只是人类对音乐偏好的附庸品，它应该是真正坐在人类面前啊，用这个声音跟耳朵跟人类去对话。有点抽象哈，我换个说法，我换个说法。你在听到 Bill Evans 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静下心来只听音乐，但是你完全可以把他的音乐就放在后面作为背景，然后呢你自己做一些别的事儿，你不必对他太在意。但是对于 Ornette Coleman 的音乐，比如说刚刚那首 Lonely Woman，你绝对没有办法把它放到背景音乐里面去干其他的事儿，你能做的只有坐直身体，全然去聆听这首曲子。这就是说这首曲子在跟人对话了。那 Ornette Coleman 后来谈到这首曲子的创作动机，他说1950年代初他曾经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画廊的仓库工作，那在工作的间隙呢，他看到画廊上有一张女人的照片哈，一个展示出来的一张女人的照片，照片当中的背景里面充满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代表财富的元素，但画面中的女人看起来却是如此的悲伤。她欲说还休，仿佛有一个富裕却又悲惨的人生故事想要讲给你听。那就是在这样的灵感之下， Coleman 创造了 Lonely Woman 这首曲子。而你去听这首曲子当中萨克斯演奏的主旋律，你会觉得这个萨克斯的旋律有很强的唱感。什么意思呢？就仿佛这个萨克斯就是那个画面当中活生生的人，他在你面前给你讲述，给你唱歌。而音乐当中传递出来的那种喊叫和那种撕裂的感觉，让你分明的觉得自己就是在看一部音乐剧，而不是仅仅的在听一首爵士乐。我们再听听 Lonely Woman 当中这种唱感的萨克斯的旋律。在这张专辑里面没有和弦，只有故事，只有呐喊和动机。所以在1959年那个所有人还在研究怎么能让爵士乐更好听的年代， 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 给爵士乐抛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帮人，你们到底是要继续从事聪明的和声艺术，还是去做赤裸的情绪艺术？爵士乐到底是要漂亮还是要真相，对吧？所以尽管当时广受批评，当然现在也批评的人也很多，但是 Ornette Coleman确实给爵士乐指了一条新路。这条路呢，类似于视觉艺术当中的现代艺术，那些毫无规则的色块啊，类似那些胡乱堆砌的小便池，以及那些被胶带粘到墙上的香蕉。聊完 Ornette Coleman 之后，我们再回到一个好听的啊，同样是1959年出版发行的专辑，钢琴家 Dave Brubeck 和萨克斯手 Paul Desmond 合作的专辑，叫做 Time Out。这张专辑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在我看来呢， Time Out 这张专辑听起来与其说是好听，不如说是过瘾。它这个好听跟 Miles Davis 和 Bill Evans 那种旋律上的精进不太一样，那当然它跟 Ornette Coleman 那种解构上面下功夫当然更是不同了哈。Dave Brubeck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偏门的角度去大放异彩，这个角度就是节奏。这张专辑至少有三个层面啊，非常值得细细的玩味。首先，Dave Brubeck 在这张专辑当中把怪拍子变成了大众流行。在 Time Out 之前啊，爵士乐大部分都是四四拍的，那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会把第二拍第四拍的重拍啊视作是爵士乐特点之一，就是 2-3-4-1-2-3-4 啊，一般都是四四拍。当然了，复杂的拍号啊在 Time Out 之前早就有了，但它要么是被当作炫技，要么是停留在实验的阶段。但是 Dave Brubeck做到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是什么呢？他把四分之五拍，把八分之九拍，把七分之四拍，这些本应该吓退普通听众的这些节奏结构，包装成了让人爱不释耳的成瘾性的音乐。那这就是 Time Out。 我们去细看每首曲的节奏哈，如果我把它写在纸面上，你甚至会觉得 Dave Brubeck 在开玩笑。 Blue Rondo a la Turk 这首曲子的表面上是一个八分之九拍啊，他把它拆成了2+2+2+3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一个土耳其的一个节奏，然后呢，把这个八分之九拍2+2+2+3，再与这个四四拍的这个布鲁斯去结合，但实际给人的听感却像是一个被切碎然后反复折叠的一个小歌谣。 切分感非常的明显，但是一点都不晦涩。 Dave Brubeck 把真正的复杂藏到了悦耳的外壳里头。Take Five 不用说了，已经被说烂了。这首曲子真正的惊人之处是在于你忘记了它是一个四分之五拍的音乐，你只记得它很好听。它把拍号的这种异样的感觉弱化成一种轻微的一种摇晃感，就像走在略微不平的路上，但是呢，越走越上瘾，越走越好玩。再看一些其他曲子，同样是充满了怪异节奏的曲子，在 Three to Get Ready 当中，这帮音乐家们玩了一个三拍与四拍交替的游戏，在同一个小节里面，先是两个三拍，再是两个四拍。Casey's Waltz 是一个从四四拍进入到四三拍的这个层次的嵌套。Everybody's Jumping 更绝，根本就是在不舒服的拍子上做了一个看似自然的摇摆，一个 swing 的一个节奏。除了把怪拍子做成大众流行之外呢， Time Out 的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点在于这张专辑跟同时代的黑人爵士乐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一个冷爵士。很多人不喜欢 Dave Brubeck， 觉得他对于这个音乐啊太学院派，太规整，太白人中产，这个味儿不对啊。他的音乐就像是命题作文，甚至可以说是用数学算计出来的音乐，没有同期那些黑人音乐家的那种咆哮，那种撕裂和愤怒。那当然你听完了 Ernest Coleman 的 Lonely Woman， 然后你再听 Brubeck 的这个 Time Out， 你确实也能很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不同啊。对于很多追求黑人根性或者说这种蓝调深度的乐评人来说呢， Time Out 代表着一种去布鲁斯化的爵士乐，它非常整洁，很绅士啊，特别适合咖啡馆作为背景音乐。这当然是被批评的一点啊，但是矛盾呢是怎么说呢，这种缺陷的特征呢却构成了他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地位。我们说在 Miles Davis 和 Bill Evans 把爵士乐推向更内省的方向， Ernest Coleman 把爵士乐推向更极端的方向的时候，同样是在1959年， Brubeck 用一种冷静的近乎古典化的方式证明爵士乐也可以是有秩序的现代主义，而不只有愤怒、伤口和噪音。这张专辑当中第三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 Paul Desmond、就是 Sax 跟 Dave Brubeck 就是钢琴之间的张力。虽然名字专辑的名字冠了 Dave Brubeck 的名字， 但是呢，整体听下来让人觉得 Paul Desmond 才是这张专辑的主角。在专辑当中，他的音色干净到近乎没有杂质，毫无粗粝，线条优雅。那在 Take 5和 Strange Mellow Lark 当中呢，几乎把旋律吹奏成了一个现代轻音乐级别的这种悦耳动听。但是句尾啊，总带一点轻微的滑音，不完全对齐的小偏差，就让人觉得你没法把它真的当做背景音乐。你把它当做背景音乐，你总是会被它一点点小的钩子去吸引住哈，会哎，你总会分神干别的事儿。另一方面呢 ，Dave Brubeck 他是把这个和弦啊堆得很重很厚，直接用把钢琴作为另外一个打击乐器去砸出一个结构。那这种线条粗线条的钢琴和 Paul Desmond 那种丝滑的音色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比。你可以说这张专辑里面 ，Dave Brubeck 设计了个迷宫 ，Paul Desmond 优雅的在里面散步，而这个 Bass Eugene Wright 和鼓啊 Joe Morello。负责确保这个迷宫的地面足够扎实。 Time Out 的突破啊，其实不在于它有多前卫，它而在于它把这个前卫的节奏变成了大众能够消化能理解的语言，这比单纯的实验更难。它让你在听上去极其舒适的同时，被不知不觉地带进了一个不那么稳定的节拍的世界，那是一种不安定的优雅。这张唱片最后卖了百万张的级别啊，虽然它并不足以像 Kind of Blue 或者 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 这样足以改变爵士乐的基本语法，但是它确实给理性派、给结构派、给学院派，也给白人在爵士乐中找到了一席之地。1959年美国黑人其实生活在一种特别拧巴的状态啊，北方对于黑人呢相对更加开放，所以呢很多黑人来到了芝加哥、匹兹堡、新泽西、底特律、纽约一带，他们找得到比较体面的工作，可以赚到一些钱，甚至可以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子。那儿呢逐渐也成为了形成了很大很庞大的一个黑人中产阶级。这里面说的中产啊，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富足啊，那种养尊处优的中产。绝大部分黑人中产其实从事的可能还都是蓝领的工作。那这个庞大的阶层，因为大部分人都信仰天主教，所以他们有着整个社区啊，有着一套围绕在教堂周围的运行规律。那音乐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在那个阶层当中啊，音乐黑人的福音音乐逐渐自成一派，并且开始跟 Bebop 爵士乐融合，成为了后 Bebop 时代除了 Cool Jazz 之外另一个爵士乐的分支，我们现在叫它 Hard Bop 硬波普。不过硬波普这个概念啊，即便放到现在都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也没有特别有特点让人一听就马上能识别出来啊，它是硬波普很难。那也正是在1959年，一张 Hard Bop 的标志性专辑被传奇爵士乐鼓手 Art Blakey 推出，这张专辑就是 Morning。这首曲子是那种你只要把这首歌的前四小节放出来就能立刻解释什么叫做 hard bop 的那种正统的音乐。这首曲子的开头是个非常明显的原教旨主义福音音乐当中那种 call and response 啊，呼唤和回应的这么一个结构。那钢琴呢像是这个教堂当中领唱的人啊，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就像一个教堂说话非常简洁，然后他在重复说的非常明确，然后他在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祈祷，是一个领唱的人。刚说完这句，下面那个铜管乐然后鼓啊，包括所有人同时加入，当当，他那个当当就特别像很多信众聚在一起，大家齐声喊阿们，对吧，阿们。所以四声阿门之后， Lee Morgan 开始了自己粗糙的嘶吼式的 solo。 这种吹奏啊，那种给人的感觉，你就如果把它变成一个说话的人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去到纽约，比如说在社区那种街角啊，黑人社区的那个街角，总有那种自信的、嚣张的、说话很大声的那些 black dude 啊，那些黑人老兄没什么区别。就尽管 Morning 这首曲子几乎可以代表整张专辑，但是专辑中其他的音乐也同样都非常的 hard bop。那整张专辑的灵魂人物鼓手 Art Blakey 同样也是爵士乐团体 The Jazz Messenger 的领队，这是一个爵士乐历史上的黄埔军校，尤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黑人爵士乐手，所以 Art Blakey 也常常被看作是 hard bop 的灵魂领军者。他这个人对于黑人美学有着一种执着的态度，他的音乐里面就是 groove 啊 blues， 然后 gospel 福音音乐、教堂、蓝领工人、街头，你听他的音乐就是这些元素。然后呢，这些呢也是组成 hard bop 最重要的元素。不管1959年多少人在想着把爵士乐往多少个不同的方向去带啊，多少人想着创新、想着革命 ，Art Blakey 似乎在说，挤在教堂里带着汗味的那种虔诚的唱诵，从教堂里面出去走到街头那种高声的呐喊，边抱怨边活着的生活，才是最正统的爵士味儿。你们去创新你们的，你们去革命你们的啊，你们去实验你们的，哥们儿留在这儿，真真正正要给黑人做音乐，我要做传统的黑人的爵士乐 ，hard bop 就是这样一个玩意儿。那同样是在对黑人音乐的强调上面，1959年 Charles Mingus 贝斯手 Charles Mingus 推出的专辑 Mingus and 则完全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相比于 Kind of Blue 和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这张专辑绝对听说不上是好听的专辑啊。它的怎么说呢，它的艰涩程度啊，艰涩难懂的程度几乎介于 Morning 和 The Shape of Jazz to Come 之间啊，有点难懂，但是呢也还有点好听。而它难懂的部分并不是因为 Charles Mingus 像 Ornette Coleman 那样用了太多实验性的东西，而是因为他想让一张专辑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厚重。在1959年那一串神专里面啊， Mingus 啊是最不像作品集的一张，它可能更像是一个个人传记和黑人历史的这么一个缩影的一个合体。专辑当中几乎每首曲子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要么指向人或者具体的事儿啊，具体的地点。比如说Goodbye Pork Pie Hat 啊，就是给刚去世，他写给刚去世的 Lester Young 的。我们前面刚说 Lester Young 是萨克斯，中音萨克斯当中的爵士乐当中一个英雄，他的声音独树一帜，甚至通过堪萨斯城爵士乐影响了一代萨克斯手。那对于 Mingus 来说，他也称得上是一个偶像。 Les Young 最后49岁就死了，而且死得很惨，这当中呢也跟种族歧视有很大的关系。那在这首曲子当中， Mingus 的旋律几乎像是一段连续的叹息，和声上它不是复杂的炫技，而是一种缓慢的下坠然后努力抬头的线条。你能听见的是对一个时代气质的告别，而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悼念，不是我们在怀念，而是你们怎么就这样让他死去了的质问。Fabulous of Fabulous 算是整张专辑当中政治含量最浓的一首，它影射的是阿肯色州州长在小石城九人事件当中出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这个事儿。我是怎么知道他这首歌讲的这个事儿的呢？是因为这首曲子最开始有一个原版，这原版是带歌词的，歌词是明格斯自己唱的，内容几乎就是在骂娘了，所以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个纯乐器版依然保留那种愤怒的行进感，你听上去感觉就像是一支歪歪扭扭的军乐队正在游行，然后每个重音呢都在问啊，你们说的这些秩序，你们动用这个卫队到底是在保护谁。 Better get it in your soul 一开场就把你扔进一个黑人教堂的聚会里面，就是拍手呐喊吼叫，贝斯和鼓的 groove， 铜管乐像是教堂合唱团里面那些大嗓门啊，直接就展示最原始的黑人聚会的能量。 从某种角度来讲 Mingus 啊，像是 Mingus 把自己的愤怒、敬意、怀念和嘲讽全部都塞进了一个黑人精神的展览馆里面，你几乎可以一首一首的把它对照成一页一页的黑人文化史，每首曲子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有叙事、有主角、有冲突的短篇小说。 Charles Mingus 在这里想要做的是用高度复杂的结构和编曲，把黑人历史与情绪那团巨大的纠结扛上现代爵士乐的舞台。 OK， 以上这些并不是1959年出版发行的所有爵士乐唱片，但是可以基本上可以通过这几张窥见那个年代爵士乐宇宙的疯狂。在1959年这一年里，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的两个州，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芭比娃娃这个玩具首次亮相，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荣国团替中国拿下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厨房辩论。与此同时，在一个平行的爵士乐世界里，有人在解放和声，有人在重写触键，有人在冲破结构，有人在颠倒节拍，有人在守护根源，也有人在探讨历史。1959年对于爵士乐来说，或许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年份，而是爵士乐在无数方向同时绽放的时候的那一朵烟花的爆炸的中心。而在1959年之后，一切都还在继续。就在一年以后，1960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利物浦的一个车库里面，四个年轻人决定组成一支乐队，并且管他们乐队叫做 The Beatles 甲壳虫乐队。感谢收听这期的 Wi-Fi Jazz， 祝大家晚安。